生命，一个奇妙的存在，从何而来，归向何处？有人说，当你生病时，才会珍惜健康。生命奥秘，为您揭开 DNA 遗传之路，讲述基因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峰 Media 网络电台为您精心制作的生命奥秘，我是小峰。好，我们首先还是把严明成严牧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严牧师您好。
小峰你好，听众朋友们你好。
是的，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严牧师呢又跟我们讲了 DNA 在人类身份鉴定上的一个实际应用哈。哎呀，我们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这个非常棒的生命的意义在当中。好，那么在接下的时间呢，我们一直期前几期也提到哈 ，DNA 有个伦理学伦理的问题。那能不能在这期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再通过这个基因工程啊 ，DNA 来给我们讲一讲有关伦理方面的这样的问题啊，或者好的地方哈？嗯，
好的。说起这个基因工程会引起一些伦理问题，事实上，你任何的领域都会有伦理问题，
都会有伦理问题。
是的，
嗯，对对对。
那所谓的伦理问题，就是你做这个事情或这个决定是对
还是
不对，
嗯，是对
还
是错？嗯，
哦，不是。说你做的在科学上是还是不是，
是是是，哦，它是对错的问题。
科学上是，是个事实，
嗯，
不是就是事实。
是是是，我一说是不是，我说哎呀怎么这么回答呀，
那你对或不对，就牵涉到你的道德。
对对
对，
对，
你这个事情你可以做，
嗯，
但你这样做对不对，
对，嗯，
适合不适合，那这就牵涉到道德问题。那
是不是对不对？我给你搞混了哈！我在这里，对对对，是是是。
我在这里，
啊嗯，
我在这里就想到一个，真的发生在我们过去在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事情哈，
嗯。
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收集各种不同的 DNA 嘛，
嗯，
哦，有是肝病的 DNA 啊，有一个图我们出来会参考，
嗯
哦，那因为我们需要有很多很多的像题库，资料库，来建立那种统计学的一个根基嘛，你越多，那你当然你判断的越准，
是是，哦，
所以有肝病的 DNA，发现哎。凡是有肝病的大概就很像有这方面的 DNA，在某一个序列里面
是，
哦，不正常，我现在想不正常，然后你有肾脏病的，有心脏病，有什么病
是，
那有一天呢很突然的，
欸，
有人给我看一个有关同性恋的，
哦，
嘿，有两三个 DNA 进来，他说，你看这个同性恋是 DNA 上都有啊，
就是他本身就是 DNA 上就表明他就是同性恋者，
但是这个并不是结论也不是定论，
啊，
就是发现有这样的事，
啊
哦，那就有一派人就开始就鼓吹说你看 DNA
都证明
说这个他是可以有
同性恋
的，
对，
那这个就是什么科学上的事，
嗯，
或
不
是， 好，那我们就会想到对或不对，
对对是的，
对，
嗯，
就好像说哈，我现在先不评论同性恋的罪，
嗯，
我就评论说有那种暴力倾向了哈，确实这是，这个世上
有
真的有，像你那个监狱里面的重刑犯，有很多是真的很暴力的，
对对，
我以前也见过很暴力的人呢，但，后来被鬼附的是真的是事实，那。
但你不能说他暴力就是对的，
那
您是不是想说这个，
对，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替你说了，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从我身上发现有暴力倾向的那 DNA，那我是不是可以出去杀人放火，
对
啊，因为我
本身就是，
我本身就是这样啊，
天生就这样啊，
对，我天生就这样啊，
我正当防卫，
所以这里就
有一个伦理的问题，
就发展出一个问题，就是或不是，
不
是我从 DNA 上看出来，
对，
是你是你有暴力的倾向，
但不等于
那
你
去杀人放火对不对，
不
对，
对，
所以你是的东西不等于对的东西，
没错，我跟你异口同声的，
所以伦理学
嗯
好，我们就在更高层次的来讲
嗯
到底对
还是不对，
还是不对
嗯
好。那所以的这个当然 DNA 的这些工程知识技术是、嗯、是整个有关细胞生物里面的一种。那我们如果以整个生物来讲的话、
嗯、
当然生物包括很多领域，比方有统计、嗯、生物统计啦，什么生物什么计算等等、
嗯、
那它有它的伦理、
嗯嗯、
那这种伦理学呢是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
嗯、
生物科技的发展所造成的一个问题的一种学科、
嗯是是嗯、
那这个学科的范围一直在变，这个范围我们、
嗯
嗯、这个英文叫做 paradigm,、
嗯、paradigm
那中文好像把它翻译成典范、
嗯
啊
嗯、
就是说、欸、过去没有的事没事，那现在有 了,
在有了
那我们就开始换那个界限到底在、
嗯、
典范就是界限、
嗯、对对对、嗯
哦、那界限在一直在换
是、嗯
哦、一直在换，那最早是1971年的时候、
嗯
哦、有一位科学家、哦
嗯
啊、就是中文翻译叫范波特、哦
嗯、
就范波特就是范波特、哦
嗯、
这个人他就给生物伦理就定义成说生物科学结合人类各方面的知识、
嗯嗯嗯、
造成一个医学和环保的一个优先系统、
哦、优先系统
优先、
啊、
对、
啊、这个能够具体再说说吗、嗯、
这个是这样、
嗯优先系统
优先系统比方说、哦
嗯、
哎呀这个
你要举个例子，他指的优先是哪方面的？就是嗯，
预先，比方说你要先考虑什么？
嗯 哦,
哦，你要先考虑什么？哦、
嗯
啊，我现在就想起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嗯，
有一次我在看一个电视节目，
嗯，
他就说：“哎呀，你要保护心脏的话，哦、
嗯，
保险你要多吃像鱼肝油，哦，
嗯，
溶血的，
溶血的，对对对，
哦、让血稀释的、
嗯嗯，
然后让血管转化，那你就要少
畅通，嗯，
畅通，那你就少是有那种油性蛋白质等等，
啊、
比方说这个、
嗯，
但还有很多的药、
嗯、
可以帮助心脏能够那种心血管的疾病少，
嗯，
可是要脑要好的话，你要多喝咖啡
啊，
因为咖啡它可以现在。就是刺激你
脑
的细胞的，就是比较活化，
啊、活化
比较活跃、
啊啊。
因为我们有老人那种失忆症啊，或者反应慢
啊，
痴呆症、
啊，
就是你慢慢不去用脑、
嗯，
你东西越不用，它就越
老化，
慢慢老化。我们所谓老
化，
就是说你不去用，你就不去刺激它，因为脑都是神经的东西，
嗯、
你越不刺激越不用，它就越不活跃，
就跟机器似的，老不用它就生锈了哈、嗯。
可是你喝咖啡的时候，
嗯、
会它的作用是什么？它是收缩血管，
收缩血管
、
嗯，
所以你血液能够很快冲上去、
啊、
冲到脑里面去、
啊、
那你脑就充满了氧、
嗯、
氧气的氧
是、嗯、
那你脑 就很活化
很活泼啊。
那现在问题是你收缩血管对心脏不好
啊所以它又是矛盾的哈。
所以那一个暴怒的人啊、
嗯、
就是 讲这个节目很有意思讲到最后他说他用英文讲Depends on whatorgan you want to protect 意思就是说就完全看你到底
你、
到底你是优先要保护哪一个器官、
嗯、
啊你说啊我优先
要保护脑的
保护心脏、
嗯
啊、那我可能就牺牲到
脑了
一部分、
嗯、对
那可是
我就别喝咖啡了
对那我要保护脑的话
嗯多喝咖啡
那我可能会牺牲掉心脏的某一些功能、
嗯、有问题这两个哪儿都不能牺牲掉、
啊、对啊这个、
嗯、
有的时候我们被迫我们要做一些优先次序的选择
嗯是
对不对
是的、嗯
啊、所以这个生物伦理是很有意思的、
嗯、
就是说说起来两个都对
对
对不对
对对都是对的、
啊、都对
但是你必须选择其一因为他两个人如果你都选择的时候肯定有一方就会受损的哈、嗯、
对比方说、哦、今天你突然间来个电话、
嗯、
你肯定要 必须这个时间你要去接小孩。
对。
另外，连一个朋友很紧急的，
嗯，
他可能在飞机场，
嗯，让你
火车站，
他
出来说他临时什么车子坏了，
嗯，没办法，
他很急，他要去开会，
嗯，
开会，他要你赶快去接他。好，这两个都是对的事情。
嗯，那你说
那哪一个先，哪个后？
这当妈妈的肯定说先接小孩儿。这个重友情的人就说得了，孩子先搁这儿吧，先去接哥们儿去了。
好，这个，就是优先次
序，嗯，真的。其实你看这优先次序里边，有时候还这个伦理学里，我发现还表达了一个人的价值观哈。我怎么看待那件事儿？
对的，你讲对的，
嗯。
所以我们信主人，当然我们的优先是把我们的神放在第一位，
对，
对不对？
哎，这个好棒，
哦，那我们其他事情可以一样一样做，
嗯，
其他事情不是不重要，
是，
但是我们先把神的事情先处理好，
嗯，其实我总觉得哈，如果你不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换句话说，基督徒说要先爱神，然后爱人如己，其实他最终的目的，我都发现得好处都是你。那你说，
那其实对不起，我打断你
了，
其实神的目的，
嗯，
他倒不是说你把他当优先，他就很得意。
嗯，
是你敢做这样把他当优先的这种选择的时候，他反而是祝福你，
嗯。对，而且其实你就是得到祝福。
对，啊，
你比如就说，我们说我们先爱我们的孩子，先把我们的上帝给放在一边了。你根本就不懂你没有爱，你爱的源头扔了，你怎么爱孩子呀？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你跟神不亲近的时候，你在家庭各种关系，哇，你这人也没平安了，你也不懂得怎么去做了哈。哎呀，真的这个是很奇妙的哈。所以这个优先次序真的重要。
其实从这个伦理学的优先次序让我想了很多，像刚刚提到上帝的优先次序，
嗯，
哦，我就想到一个最直接，就是奉献的问题。
嗯，
像我们奉献金钱，
对，
我想说等我有钱了，
我再
来奉献给你，说这神啊，你先让我有钱，我再奉献给你，神说你先奉献，
我
再给你有钱，
我就给你钱，
对，再看你敢不敢先奉献。
这
是其实神要让我们从优先那里去尝试，或者去经历说，因为我们敢这样做，
嗯，
敢这样做选择，他就将那个祝福赐给我们，
真的是这样哈。
那我们回过头来是讲那个生物伦理，
嗯，
哦，那生物伦理，哦，跟这个或多或少有相似的地方，
嗯嗯，
哦，你不能埋着头就一天到晚就做我的医学工程，基因工程，就是哇拼命去发展这个发展那个，
嗯，
要
出多少个发明创造，
对啊，
多少个诺贝尔奖，
对
啊，
你要做出多大的一个白菜啊，多大的西瓜啊，
嗯，
你做到最后有一点在好像自大，你知道，你看
对
我能够做出这么大的东西，
嗯，你忘了那个西瓜没有阳光，没有雨水，
啊，
没有空气，你怎么能做得出来啊？
所以，啊，你可能都忘了那个优先对人的帮助是什么，你可能都忘记了，
嗯，
主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要想到说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让神的名得荣耀啊，
嗯，
对，我们要想到这个事情，
嗯，也就是说我们做每一件事我们都想想我们的动机跟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的，
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可能我们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在里面，
是的，
嗯，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
嗯，
那我们慢慢的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说那我们现代的人，啊，可以从很多基因工程的技术，
嗯，
享受到各种的福祉或福利或益处，
嗯，
事实上是有益处，你说芒果本来不甜，然后后来基因改，我后来变很甜，那，
啊，
吃起来很开心嘛，对，
啊，
很有意思嘛，
对， 对， 对，
那你稻米对不对，你本来能够出产的收获量这么少，就是哇丰收大丰收，
嗯嗯，
你也很开心啊，对不对，
嗯嗯嗯，
那但是呢，另一方面，大家也会对这种基因工程就产生了一些疑虑。
嗯，
哦，那
这些疑虑都是什么呢？嗯，
这个疑虑啊，比方说，哎，这个到最后会不会有什么坏处产生？
嗯，
哦，这是一个。
嗯，
另外一个就想到，很多时候会牵涉到人的行为的标准和准则。
嗯，
对。
那举个例子说说。
好，
嗯，
那你比方说你开一个农业公司
啊，
到最后你有办法把你的这个产品弄得很大，
啊，
变成垄断了这个市场 那不行啊，
对，
你就妨碍到别人的利益了啊，
对对对，
啊，这个问题就产生了，
人家的生存就没有办法了哈。
那如果大家都是朝这方向走，
嗯，
那你不是又一样啊？大家就争起来了，
对，就产生竞争了，
这就不好了，大家竞争啊，对，对谁都没益处，
是，
这个就牵涉到很多伦理学方面的事情，
嗯，
比方说你在一条街上，开个中餐馆。
啊，
你开中餐馆，我也开中餐馆，他也开中餐馆，大家都互相竞争，
是
都没有利益啊。
对对对，大家就变成战争了，这个
对，就变成战争哈。
对，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有关于这种，你这样做对不对的问题啊。
你说对不对的问题，我说对，这下茬接的。
好，那再来，再来，好，再来就是从这个基因工程这个方面哈，会等于说会引发出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号，就是说人是否可以改变生物体的基因，这是最基本的核心。
对，生物体的基因哈，这生物体的基因，
人可以去改变它吗？人有权利去改变他，
改变一个人。你举个例子，怎么样去叫改变？
就我们像我们刚刚讲的，太多了。我们刚刚说把基因坏的基因换成好的基因，这个都是改变啊。
是，
对。
还有一个就是，比方说个矮的能长个高，算这个算吗？
哦，那个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那个是属于是到底是在治疗。
还
是在强化或者是美化
那您刚才您继续讲刚才说的这个啊，
那这个的问题就是说，人可以去改变它吗？
人可以吗？
人可以去改变？那事实上我们已经
人其实总想改变啊。
对，我们刚才已经讲那么多，我们也听了那么多，
是，
但都在改变啊。
对，
那现在最核心的问题，人可以改变吗？这是上帝造，你可以去改变它吗？
对。
那么
我们想改变，就说明我们想充当上帝的角色哈。
对，
嗯，
所以呢，这里有一句话，他会常常这样讲说，这种基因工程呢，不过是人类驾驭自然界已发生的基因重组过程。
把这句话给他，
自然界其实都在转基因的，
它
有重组，因为这个东西跟这个这种品种的稻跟这种品种的稻种在一起，让它们杂交，对，让它们开花，然后的由这个风化受精，这个或是蜜蜂这样，从自然的就把这一棵树的或这一棵稻草的基因序列跟这一颗的稻草序列，他们就很自然就混在一起。那就是它是重组嘛。
对，
基因工程是用人力去做这种自然已经在发生的事情。这就回答刚刚说，人可以去有权利去改变生物的基因吗？
对，
那其实我们没有用我们人力去做的话，自然去它就会自然的这种杂交什么等等，
是是，
当然，当然我们可以说是有一点点用到人力，是吗？把它种的相近一点，对不对？
是。
可是你如果再往前推的话，久远的年代的话，对，哇，这个森林啊，这个原始森林、原始这些植物，他们就是这样嘛。对，风啊吹过来，把这纸吹过去，然后
那
边生长那个吹过来，就是自然这样重组。
对对对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重组，
很正常
啊。
但是，
它不是说我们人为的去做的。
注意一点啊，这个不是进化论哦，这个不是进化，因为这是同一种的。同种
同类之间的
稻跟稻啊，那总不可能说稻跟橘子然后混不可能的，
混出来一个
那个基因是那基因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排列方式绝
对
不一样。
就跟您讲了上次讲的，就说我们把注入到那个基因里边，它不可能，我如果注入是肺的话，那个小通讯员他根本就不理你，他不会给你往那说。
想这个是干的吗？
这怎么回事啊？
这干的更不是肺的，
就是哈。然后这个种子之间也是哈，他过去他说你这是什么呀，就给你排斥开了哈。
当然有一个比较 严肃的问题。
哎呀，我也立刻严肃一下、
就是我们要去很用正面去看待，就是说、这是很不道德的事，有时候人跟兽交、
这个是
好，
这个是太
人跟兽交的时候、它能够生出像人像兽的东西出来吗？没有办法，因为人的基因排列跟那一个兽的基因排列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可能，
它没有办法配对。
所以它根本就不能生出东西来，是吧？
它根本就没有办法配对。
哎，它就有点像说那个马跟驴，是不是啊？
对，
生出来它是骡子，根本就不可能是，
就没有很正常的那种功能，
不可能是那样正常的。
但马跟驴就还很近，
还接近一点，它都属于一种科的，是吗？
对，就是。
那人跟畜生是两种，
那是完全不一样。那真的是。
而且我觉得关键是人自己就不尊重自己了。
真的，我们不但是不尊重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是不尊重自己，我们更亵渎了神了。
我也刚才想说这个。
我想人是人是
那么尊贵的，
神创造很尊贵的，
对，一神之下嘛。
那兽也是神创造，也是。在某一个角度也是尊贵的，可是你不能把这两个东西随便混在一起。
对对
对，神是
因为你们的本质完全不一样，
各
从其类，各
从其类的。
真是的，
所以这些事情也是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提醒。
对，
所以就是说再回过来一句话说，在神的许可里面，人可以去改变生物体的基因。
真的，
神不许可，你再怎么改都没用。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呢，首先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人类生命。再一个，我想呢，在上帝起初创世纪里边，神各从其类，其实表达的是上帝是有一个次序在那里。而且刚才严牧师通过这么多期来给我们讲他所有的基因学或者怎么样，无论你怎么样去改变，他都有他原来的创造的规律，所以你不能违背这个规律，你也不能违背他的这个次序，否则的话这个天下就大乱了，是吗？而且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祝福，而且遭受到，其实我们自己就去毁灭自己了，对吗？
事实上也是走不下去，
真的
你的基因配不起来嘛？
对，你无路可走啊，
走不下去嘛？
对对对，
因为这不是在神的计划里面。
其实就像刚才我抱歉多提一句关于同性恋刚才说的那个就即便是在基因里边能多少发现一点点，那严牧师讲了一个对与错的问题，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比如说，如果你承认它是对的，那你允许这种现象发展，那同性恋跟同性恋是不可能生孩子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违背规律，完全违背规律的一个这个伦理上就是你把这个，所以很多人说这个道德伦理的底线你都给触动了，因为我们人类一代一代的传承，你就没有办法传承下去了，那自己不等于自取灭亡吗？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一个就是是与不是，是你从 DNA 来看。他是这样子的 DNA，
对对对，
可再这样做对不对的问题？
所以这就像我当时说到这儿，我还想到一个比如说，有些人呢是先天性他有抑郁的这种的情节在里边，那可能他比方说包括他的您讲的基因就是遗传上他的父代啊或者的再上一代啊家族里就有这样容易焦虑呀、容易抑郁的这种先天的性的这种基因的存在。但是呢他们活得不幸福啊就不等于说是好的东西，
是，
所以他们还是要去找心理医生啊找上帝啊去为他们去医治这样的东西，医治的东西说明就是不好的东西，对吗？
医治的东西不见得是不好
赶紧给我纠正我一下
不见得是不好医治就是说神
那病难道还
好吗？做的东西神创造东西那我们把它等于说把它搞砸了，那你意思就把它修复过来这是好的
我的意思
是是
那我跟您没矛盾，我开始也有我刚才已经开始都是必修起来了我的没矛盾，我的意思是说病本身是不好的，
对
对吧
对对
所以我们医治这个东西其实是为了把让它 变成好的才去医治，对吗？
对对。
哎，行，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赶快把我这纠正纠正哈、啊。
谢谢你的提醒。
没有，我谢谢严牧师刚才给我纠正这个哈，让我更加清楚这一点了。好的，那我们节目到这里，这期就要结束了哈。我们感谢严牧师，再一次让我茅塞顿开。我们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来听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关注我们下期更加精彩。听众朋友再见。
谢谢，再见。
再见。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地流进我的心窝。See you.